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够在空中和各位见面了。今天呢，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9集的播出喽。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我们一循往例，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在节目当中要和我们来分享的余弟兄。余弟兄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余弟兄，在我们已过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洪水以后啊，挪亚和他的一家就出了方舟，在复活里面过生活。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在复活里的生活，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呢，人类政治的开始，也就是所谓的人治。
人类政治的开始，就是所谓的人治。好，那我们就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块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看国度。国度乃是许多真理当中的一个，国度也像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里，在整本圣经里发展，最后在启示录里成熟收成。我们已经看过洪水以后，挪亚和他的一家在复活里过生活，这样的生活乃是教会生活的小影。今天我们要来看这种在复活里的生活，也就是国度生活的小影。在圣经里，国度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首先我们来看人治的开始。创世纪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启示出国度这件事。在第六节里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是一节在创世纪里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一节经文是指明神给人权柄来管理人。在这一节里，我们看见人治的开始。在那个时候以前，神从来没有给人权柄来管理人，所有的人都直接在神的管理之下。但是由于人的堕落，人里面有了背叛的性情，所以神就在地上设立了权柄，做他的代表来管理人。从创世纪的开头一直到第九章第六节，除了丈夫是妻子的头以外，并没有指明神给人权柄来管理人。但是在洪水以后，人在复活里用新的方式活在地上的时候， 神就在地上设立了神代表的权柄。在洪水以后，挪亚是神的代表权柄。挪亚做了新族类的头，是在神之下的代表权柄。而亚当则不是神在人之上的代表权柄。不错，亚当被指派有权柄来管理受造之物，但是不是管理人。我们仔细读创世纪第一章，就会看见亚当有权柄管理鱼、飞鸟、牲畜、爬物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但是在那里没有一句话是指明亚当得了权柄来管理人。但是当挪亚成了新族类的头以后，神就给了他权柄，不但管理人以外的受造之物，同时也管理所有的人。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第九章，就会在那里看到国度的小影。国度是什么呢？国度乃是一种管理，也是一种掌权。在创世纪第九章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国在地上人间的小影，在新的地上用神所给的权柄在人间管制，表征神的国在复活生命里的掌权。
余弟兄啊，原来在洪水以前，所有的人都是在神直接的管制之下的。当时神他并没有给任何人的权柄可以管理别人的。
是的，但是呢，到了洪水以后呢，地上发生了流血事件，神才在地上设立了代表的权柄来管理人，让地上呢有和平和谐的生活。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所谓的弱肉强食啊，或者说谁的拳头大啊，谁的力气大就可以去管别人啊。
不是的，绝对不是。所有的权柄呢是神自己设立的，是神授权的，这些权柄呢都是用来代表神正确的形象和正确的行事法则。
所以当时在地上的人类世界，它所呈现出来的应该可以说就是神的国度了。
一点都不错。在那个时候呢，挪亚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他用神所给的权柄在人间呢管理人们，这就是啊表征神的国在复活生命里的掌权。
嗯，太好了，那么就让我们一块来进入今天下一段的信息吧。
在那个国度时期以前，地上是满了强暴。为什么地上会满了强暴呢？因为在洪水以前没有代表的权柄，也没有授权管制人的人。同样的，如果今天没有省、没有市或者中央政府，我们还能平安的度日吗？绝对不能。地上会满了强暴，因为在洪水以前没有政府，所以地上就满了强暴。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里看见，那时候的政府就是人的良心。在伊甸园里，在人堕落以前，人是直接在神的管制和神的行政之下。当人堕落以后，人是在自己的良心管制之下。但是不管是良心的管制或者说自治，效果并不是很好。这种自治的结果是全地满了强暴。所以在洪水以后，神就授权给人来管制人，人治就开始了。在那个国度以前，人并不关心神的权益。按照路加福音17章26到27节的记载，洪水以前，人吃喝嫁娶，没有人关心神的权益，最终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 到了洪水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因为在神代表权柄的管制之下，地上满了和平，也就是神国的小影。因为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在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四节那里指明，当神的百姓有了葡萄园，意思就是地上有了和平。弥迦书的这些经文乃是指要来的国度，在那里告诉我们，人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因为不再有战争，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意思就是有了和平。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证明他是在国度里享受和平。那时候并没有强暴。今天正确的教会生活就是真葡萄园，在里面没有争斗，只有安息。因为在那个国度里，人恢复到神起初对人的目的，就是来彰显神并且代表神。我们可以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所说的一些话，在第九章这里又重说了一次，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意思是说，在洪水以后，人被带回到起初来达成神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彰显神并且代表神的目标。
哎，在这段信息里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洪水以前地上是满了强暴和不法，那洪水以后呢，神就授权给人，让人来管理人，地上呢就充满了和平。
还不单是如此呢，在洪水以前，人是不关心神的权益的，他们只顾自己吃喝嫁娶。但是到了洪水以后啊，人被授权代表神来治理神的国，这个就叫我们看见人啊又被恢复到神起初对人的那个目的了。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啊，就是人要彰显神并且代表神。
太好了，所以啦，神他才会又对人类啊再一次的耳提面命，重述一次人是有神的形象，可以彰显神的，而且呢人也有神的权柄，可以代表神的，要来管理陆海空所有的动物啊。
嗯，到了创世纪九章啊第六节，神又再一次啊提醒人说，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在洪水以后，人被带回到起初那个彰显神还有代表神的目的，这也就是啊人生存的正确目标。
Amen。
当我们来到了圣经的末了，我们就可以看见国度的结果所带来的非常不愉快的局面，就是一次大的背叛。创世纪里的预表也是这样，当挪亚在国度里享受和平的时候，人类恢复到起初来达成神的目的，那真是何等的美好。但是这一切的结果却带来巴别的背叛。人类在巴别的背叛完全是因为撒旦的工作。撒旦霸占人，使人误用神所给人管制人的权柄，而形成邦国。神给人权柄来管制人，好有和平。但是撒旦却霸占人，使人误用这种权柄而形成邦国。神虽然有意要人来管制人，却没有意要人形成邦国。邦国的形成乃是撒旦的工作所造成的。撒旦使人误用人的权柄， 用它来形成邦国，为人自己建立了小的王国。撒旦煽动人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来背叛神。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就是人类宣告了他们已经向神独立了。这次的背叛乃是由神自己直接来审判。在洪水的时代，神审判地的时候，神不是直接审判，他乃是降下洪水来审判那个时代。但是在巴别，神是亲自下来直接审判这次背叛的。神没有差遣别人对付这次的背叛，神乃是亲自来对付这件事。
余弟兄，你看，实在是好景不长啊。人类本来是可以代表神的权柄来治理人的，可是竟然会带来了在巴别的大背叛啊。
对啊，人类被撒旦魔鬼霸占，就误用甚至滥用神给人管理别人的权柄，因而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国家，建立自己的小王国。此后呢，所产生一连串国与国之间的流血、利益冲突，就更是人类悲惨的历史了。
所以在后来，我们看见撒旦他又来煽动人要建造巴别塔和巴别城。在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那里就记载着说，人要建造一座塔，而且啊，塔顶要通天，他为的就是要宣扬人的名。
这意味的是什么呢？这意味的就是人类是万能，同时也就是宣告向神独立。所以后来神亲自出来审判人类这一次的背叛。
是。
现在我们要来看，教会是在实际里的国度。在新约里，我们看见真实的国度，一个在实际里的国度。新约是一本关于国度的书，整本新约都是论到国度。在新约里所启示的头一项是国度，在福音书的开头几章就传扬国度。新约传福音是说到国度，而不是说到上天堂。在新约里并不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堂为你们预备好了，而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近了。我们也许听过许多的福音信息，但是却没有听过一篇福音信息告诉人们要悔改是因为国度来到了。今天基督徒传的福音多数都是说到罪，说到天堂和地狱，而几乎没有人说到与国度有关的福音。但是在新约的头一次传福音就告诉了我们要为国度悔改。福音是为着国度，而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叫人进国度。宣扬福音就是叫人得救、合格，并且被装备好进入国度。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告诉我们，重生是为着国度。也许我们以为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洗净和重生是为了上天堂，但是在圣经里却给我们看见了更高的启示，就是我们的得救、洗净和重生乃是为着教会。国度的福音就是把背叛的罪人带进教会。我们需要看见教会的实际就是国度。我们如果为着教会而得救、而洗净并且重生，也就是说我们为着国度的实际来经历这些事。真实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福音也是为着国度，得救、洗净并且重生完全是国度的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教会就是国度。这个正确、真实、活的教会就是国度。国度就是教会的实际。若是没有国度，就没有教会。我们的得救，我们的重生，乃是为着教会，而教会就是国度。当教会得到建造的时候，国度也就得到建立。教会的建造就是国度的建立。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到19节证明了这一点。在18节，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19节，他又对彼得说，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主耶稣在18节里说到教会，在19节却用了诸天之国这个词来代替教会。这就证明教会和国度这两个词是可以交互使用。教会和国度是指同样的事。我们来看看，教会生活就是国度和教会生活带进国度的实现这两件事。在罗马书14章17节，使徒保罗提到了神的国，在这一节里却没有说到教会或者是身体生活。保罗在这一节里说，神的国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而这些不是将来的事，乃是现在的事。所以身体生活或者说教会生活就是国度。到了启示录1章9节启示我们，教会人今天就是在国度的里面。今天在教会里，我们都是在神属天的管制之下，我们都需要受神的管制。而当我们受神的管制，我们就能运用属天的权柄来为神管制。接着我们都知道，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生活的实际，而这个实际最终是要带进将来国度的实现。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生活在国度的实际里，我们就会把在超级市场或者加油站那些出纳员所多找的钱退还给他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别人是无法了解我们的，他们会稀奇我们不趁机占便宜而把钱又退还给人家，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乃是基督徒生活里国度内在实际的例子。世上的人看不见也不明白这就是国度，但是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国度的实现就要被带进来。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说，这就是在实现里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实现是借着教会，或者说就是国度的实际所带进来。国度的实现不会忽然来临，而是要借着教会生活而来。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得胜者来征服那恶者，来胜过世界，同时预备好道路，才能把主耶稣带回来，然后国度的实现就要被带进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教会是国度的掌权，但是这个掌权不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也不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掌权必须是在复活里面。这种掌权不仅仅是为着将来，而必须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不应该把国度当作一个道理来看，我们都必须看见我们今天到底是在哪里。我们今天是在属天的管制之下，也就是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在复活里，并且要照着灵生活行动，这样在我们中间就有了国度的实际。
余弟兄，我想今天最后一段的信息可以说啊，就是对照我们现今的生活所说的啊。
是啊，所以啊，今天哪里是让神掌权的地方呢？哪里又是神的国度呢？毫无疑问的就是教会。
对，我们应该要非常实际的活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并且在神属天的管制之下。
是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照着灵生活行动，在教会生活里啊接受神的管制，在日常生活或是待人接物里面都活出国度的实际来，这样嘛，我们就可以扩大神掌权的范围，将来就会带进神的国度真正实现在地上。
余弟兄，我们真的愿意和听众朋友们共同勉励，能够一同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Thank you.